坐在回城的汽车上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只能挨生活之多艰难。这别人家的夏天都是大蒲扇、绿豆汤、冷水泡过的西瓜、痱子粉。前一辈子可谓是顺风顺水，读书好，工作好，创业也是赶着机会了。也许是老天爷知道自己亏欠这个家庭太多了，让自己来补偿的吧。作为一名重生者，虽然房产时代、互联网时代通通还没有到来，如果利用前世的经验记忆去发财，真心的一点都不困难。可是谨慎的本能，他不敢。根据已知条件，李和18岁，姓名男，高中毕业，学霸。假设李和现在去给军工厂设计火箭炮，同学可以作证，这娃连个黑板报都做不出来。假设李和一口伦敦腔，英语老师可以作证，这娃以前一口方言英语。假设李和现在去给期刊投稿解决70-80年代的军工技术难题，语文老师可以作证，这娃连个豆腐块都写个勉强。假设李和现在去秀自己8级钳工的水平，学校可以作证，这娃绝对连工厂大门朝哪儿都不知道。一切的一切太不符合逻辑了，疑点太多，做天才是可以的，做妖孽就是找死了。一个没有读过大学、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小屁孩去开馆逆天，简直给自己找麻烦。所以这辈子呀，大学还是老老实实去读的。好多重生者前辈子是个屌丝，重生后呢立志做世界首富，这他妈的是从哪儿来的自信？废材重生之后还是一条废材啊，毕竟重生之后并不能改变一个人。做军工系统做了10年，哪怕后来创业也是军工系统内部配件供应商。前世的经验告诉他，虽然没有龙族，但千万不要拿政府不当 FBI。 从汽车站下车，特意去候车室看了下时间，已经10点多了。这没有手表没有手机就是这么蛋疼。顺路先去的南门，看见李龙和大壮两个人靠着墙角又说又笑的，李和从后面走过去，猛然去拍他俩肩膀，把他俩倒是吓了一跳。大壮看着李和笑着说道，二和你回来了。李和提了下袋子，估摸着剩下的黄沙和泥球重量，这估计也就剩下20斤不到了，连送带卖的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太阳已经出得很毒了，摆摊的已经没有几个了。在李和的坚持下，剩下的就是半送半卖，可是把大壮李龙两人心疼坏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三个人轮流拉板车，走到半道歇了会儿，跟昨天一样，李龙又贼兮兮地把钱掏出来，和大壮一起，两个人你一分我一毛的在那数了好几遍。还没等李龙开口，大壮就急吼吼地说道，177.34元，还有17斤粮票，我勒个乖乖，俺累死累活挣1年工分也没你1天多呀。后面这半截话明显有点泄气了，李龙直接接了一句，没事，哥哥我啊，吃完肉会给你留碗汤的。大壮直接就挠了李龙胳肢窝，臭小子，你还没我大呢，给谁当哥呢？俩人斗嘴斗了一路，李和自己都懒得走路了，也没心思管他俩。到了镇上，李和就守着板车，让李龙拿了4斤肉票，又割了4斤肉，拿了2斤给大壮，另外又拿了2瓶斯特酒、4包烟、30个编织袋， 这样又花了17块钱。这可把李龙心疼死了，这钱怎么就这么不经花呢？大壮也没好在人前推来推去，就自己直接提了。李和刚到家，甚至来不及打水洗洗手脸上的灰尘，就给小五紧紧粘住了，歪在他怀里咯咯地叫个不停。李和摸了摸他稀疏的头发，问道，在家有没有听话啊？淘气不淘气啊？小丫头一本正经回答道，
我很乖，就是我吃的麻花有点多。
生怕李和说他，又忙说道，
不能怪我，麻花太好吃了，吃一颗还想再吃下一颗。
瞧这小模样，李和忍不住笑了，随即又正色教育他说道，吃多了牙疼啊，以后啊一天不准超过2颗，知道了吗？不然就有毛毛虫长你牙里了，吃你的牙齿，把你牙齿咬空，变黑变烂掉。
小丫头被吓唬的瞪大了眼睛，忙把嘴巴张开，仰头对着李和说道，
哥快帮我看看嘴里有没有虫子。
大姐正蹲在院子里晒苞米，听着两人没有营养的对话，止不住笑道，
你多大人了还吓唬孩子，能不能像点样子啊？
看桌子上摆的盐菜还有窝窝头，现在炒肉做饭是来不及了，不禁皱皱眉头对大壮说道，
大壮啊，中午啊随便对付一口，晚上咱们弄点好吃的，你先把东西送回去。这20块钱呢，2瓶酒2包烟给你爸。咱们啊要用生产对牲口，里面人情咱不懂啊，回去啊麻烦你爸操持了。
哎呀，多大个事儿啊，上个月刘喜春用驴子拉石头，一口气用了1个月，也才给了3块钱啊，哪里有这么多呀？
大壮还要推回来，站在旁边的李龙直接塞到他怀里，
赶紧送回去吧，来八口饭。
猪肉啊你要不送回去放井里，晚上可就臭了。还没有吃完饭呢，就陆续的有以送黄鳝或者拉家常的名义过来要昨天黄鳝泥鳅的钱。钞票一到手，又得知了李和有多少收多少这句话，各家欢喜坏了。这年头赚闲钱的去处可是基本没有啊，而且一次性送黄鳝超过200斤加2分钱。李梅和李龙在李间屋里躲着算账，结果一算出来，姐弟俩都吓了一跳，把收黄鳝泥鳅的钱去掉，净赚89块钱。李梅心里还隐隐想着去算一下那1个月他能赚多少钱，但是又觉得自己太贪心了，就是这2天赚的钱自己就该阿弥陀佛了。整个一下午李和一家子算忙活坏了。李和带着大壮和李龙上秤，李梅记账，母亲王玉兰和老四在上秤之前把小的死的都挑出来。这李庄的黄鳝泥鳅可算是遭了殃了，一下午李和就收了3400多斤，毕竟一条黄鳝怎么的也有3-5两，真心不算多。虽然今天依旧没有结现钱，可昨天送黄鳝的人毕竟是今天实打实的拿着了钱，所以今天记账一点阻力也没有，只要确认好总账，明天直接送黄鳝过来的时候拿钱就好了。也有一些小孩子送黄鳝过来，李贺可知道这以后孩子可是主力，一旦大人上工了，哪有时间抓虾逮鱼的，由此啊送过来量少的，比如3-5斤的直接现款结账，也不记账了，送过来多的给一部分现钱，剩下记账。这可把一些小孩子激动得一塌糊涂，也不午休了，顶着太阳直接去抓黄鳝泥鳅了。这一天李庄的孩子基本每个人手里都握有3-5块钱，
平常家里给零花钱也就一分两分的，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巨款啊？村里家长对孩子说，钱爸妈帮你存起来，以后给你娶媳妇用。小孩子哪有这么好骗啊？在这些钱的收编问题上，孩子再怎么鼻涕眼泪都没用，大部分家长都是实行武力。还有一些家长拿着柳条满村子追自己的孩子打，不少孩子都暗暗决定了，下次啊，抓了泥鳅黄鳝直接卖掉，也不往家里放了，这样都能偷偷的存点零用钱。晚饭的时候，一碗茭白炒肉，一碗红烧肉，这可把小丫头高兴坏了。李贺开了一瓶白酒，给大壮和李龙一人倒了一杯。哥，我不会喝酒。李龙平常就一个男孩子在家里，根本不会喝酒。村里啊，红白喜事的这样的半大孩子虽然也上桌，基本上也就是和老娘们小媳妇儿挤上一桌，根本没有实战机会啊。都是大男人的，不喝酒像什么话呀？咱哥俩可得跟大壮碰一杯，大壮辛苦一天了。李和记得弟弟喝酒酒量一直是非常好的，白酒一斤这个量差不多。吃完饭，李和说道，咱们夜里啊一点钟就走，等会儿赶紧睡，你俩也放机灵点，不管谁问都说是帮水厂公司代收的，过会儿你俩上生产队长家里开个介绍信去。李梅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道，会不会太早啊？李和说道，太晚了，驴车城里不让进呢，只能天黑进去。说完又交代一家人外面说话注意点，就说也是帮别人家收的，不要说送货到哪里。这年头啊，机灵人真是太多了。又让李龙和大壮带了包烟，赶紧趁着天没黑去大队书记那里开介绍信去了。